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真性话大冒险。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上11点到12点，与你分享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蔡子。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在高科技和政府的智库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专业人士。那过去30几年，他致力于高科技产业的顾问。那他的新书呢，《向大师学习数位转型》，我们将深入的了解他在数位转型、产业政策和企业策略方面的研究成果。让我们一起欢迎 詹文南院长。
各位听众好，这个主持人好，我是詹文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节目。
还有我们的好伙伴 Peggy。
Hello， 我是 Peggy。
想请问一下院长，可以介绍一下这本书吗？向大师学习数位转型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
好的，其实我是在 三年前从资讯工业策进会这个退休。我之前是在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工作了30年。那这个单位呢，简单来讲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政府智库，一个是产业的顾问。智库呢，就是协助政府破化产业政策，比如说未来10年20年的这个通讯或者是太空卫星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产业政策。另外一个呢，产业顾问呢，就是协助这个厂商呢做转型或者是做策略规划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整个资讯工业策进会，它其实最大的两个任务呢，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提振资讯工业这个产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促进百工百业的数位转型。所以我退休之后呢，有几个业界的朋友就跟我说，那你这么有经验是不是我们一起来这个合作一个数位转型学院。那他的目标呢，他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主要就是希望说能够传播正确的数位转型的知识。因为大家常讲数位转型，数位转型嘛，其实到底内涵是什么定义在哪里，然后呢到底怎么做其实很多的中小企业其实还不是很清楚。那因此呢，我们就透过这个线上的访问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你要做一件事情，最好看到是有人已经做过，而且做得不错。那人家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们不要再重新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呢，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找这个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呢，对于数位转型他们已经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准备怎么样来克服，那做了哪些事情，那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示范，让广大的中小企业可以参考。所以我们就选择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举例来讲，比如说像这个美发的曼都啦，卖皮鞋的阿寿啦，或者是说这个卖咖啡的鲁伊莎啦摩斯汉堡，这大家都耳熟能详。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提到的这个北港武德宫，就希望说呢，就是说这么传统的这么保守的行业在数位转型的，那还有什么企业不能数位转型的吗？那因此呢，我们在过去2年呢，这个访问了大概有30-40位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主。那因此呢，我就想说把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呢把它集结成书。那大家知道说，看了人家的数位转型，就自己很想做嘛，可是呢没有钱没有人，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那我就请到很多的政府官员来告诉你说，怎么样能够去跟政府可以申请一些资源，让你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呢，可以不要花那么多大的成本，然后让你可以轻松的这个数位转型。
所以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分三大类：企业实务、政策的资源跟专家学者理论。您刚刚讲就是政策资源这个方面吗？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要做数位转型，第一个企业主要有决心，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15家企业它是怎么样这个下定决心，那但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但是他们又如何能够转型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请这个学者专家呢事先告诉你说有一些方法论，到底在数位转型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可是做的过程当中你怕没钱嘛，没有人，这个政府有一些资源可以来协助你，所以这3部分是这样子串起来的。
那所以专家的学者理论就是有一些些人给予的意见这样子。
我们请到了台大的跟政大的教授嘛那我自己也在政大 EMBA 跟台大商业所教书，所以呢我也就是把过去呢我们在辅导企业常常看到的问题，还有呢他们要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呢可以的步骤方法呢，就全部写在这个里面。 所以呢、哦、看这个专家学者的理论心法、哦、然后呢、哎、配合政府的资源，加上企业主如果你有决心、哎、就可以啊这个往前迈进。
嗯嗯，哎，所以其实如果今天一间企业是有决心想要做这个数位的转型，那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这三个面向，就是可以解决这个目标效益。哎，
对对，没错没错。因为一般来讲哈，其实大家对数位转型哈还是有一些迷思啊哈。举例来讲，我们说，哎，比如说，哎，我现在不会用数位，比如说我现在不会用手机，我会用手机的，算不算数位转型？哈哈，大家会觉得说，哎。欸、怪怪的，
对啊
那如果我是个面店，就是我是煮面为生的，那现在疫情来了，然后呢都没有客人到我店里面，我是小吃店也没有人到我店里面，我是豆花店没有人到我豆花店，那我怎么办呢？那哦，这样子好了，我上 Uber 平台，那我有没有转型呢？
这好像有，
好像有一点，
是这样想。
对,、欸、对，但是呢我们这样想，我举个例哈、欸、大家就会比较清楚。比如说林志玲，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她。
对，
那她呢、欸、如果当演员的话，20岁的时候演小姐，30岁的时候演妈妈，40岁的时候演阿嬷，大家觉得她有转型吗？
有啊、
欸、就是演的角色不一样、
嗯、
对不对？但是呢她的核心能力是一样，也就是说她是靠她的演技。但是你想想看、哦、这个有没有比较像有点转型了？20岁的时候演小姐，30岁的时候演妈妈，40岁的时候当导演，那他转眼转型了没有呢？
哦，就转很大，
哎，转很大、嗯、哦，对，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转型就转很大，包括你的能力要改变，然后呢，你的客户不一样。然后你收的钱的方式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这个比较叫转型、
哦、所以我们讲说很大才叫转型、
所以我们说数位转型啊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叫数位化，所以刚刚讲我不会手机用手机、面店小吃店，那我就上平台，但是我还是专长是煮面嘛、只是有人帮我卖啊，就是在平台上帮我卖，所以呢我的核心竞争力我收的钱还是我煮面的钱、好，那么那如果是演员，如果我还是靠演技，不论我是小生、就是演爸爸爷爷，基本上还是收 演出费嘛、但是如果你当导演的时候，哎，你的、哎、核心能力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记得以前哈，我不知道你们，因为看你们好年轻哦，我是说以前有一个演员叫做陈昭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知道知道，
以前在霹雳火的时候他是戏剧一哥嘛。
对 对, 对，
那你想想看，如果我被人家称作一哥，我该高兴还是、担忧呢？一喜 一折一喜一折一忧，为什么呢？哎，喜我已经到巅峰了，那请问一哥之后是什么？林哥，
对啊，一哥，
所以没有办法了。所以他那时候往他一哥的时候，他就在想说，哎，那他接下来事业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开始去做电子商务，然后去做自媒体、直播，哎，所以哎，那你看做演员跟做直播一不一样？
很大的转型、
对对对，所以卖东西跟我好好把戏演出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但不是说数位转型就比那个数位化数位优化，不是哦，就是说你要看你自己的情况，然后呢到底我现在比较适合做数位化、还是说什么叫数位化呢？我不会用，我现在会用了叫数位化、比如说这个老板娘做早餐店的，我现在上 LINE、现在我们不是有 LINE 点餐吗？
对、
我现在会 LINE 配点餐，好，那这就是数位化。那 如何把它用得更好呢？比如说每一个客户来点的我都把它记录，他喜欢吃什么啦、然后呢什么时候会来买啦、就变成一个平台嘛、就是怎么样优化、就让我跟客户的服务更好、就是比如说让客户更觉得忠诚度更高啦、或者让我的成本用什么样的数位的方式让它更低啊、举例来讲，比如说有 我的、收款的方式有 LINE Pay 啊，有各种 Pay 都有，台湾 Pay 什么都可以、所以只要客人带手机来、我就可以收款、这叫做数位优化、那什么叫数位转型呢？就我发现呢、我这一行走好像到了一定程度了，那我应该要换工作换事业了，所以我就去做别的领域的、那就是刚刚提到的、林志玲去当导演啦、或者是陈昭荣去转、去做、这个商务啦，或者是说你就像那个小林老师在我们这里面有那个黄韵玲嘛、小林老师他从自己从歌手
对，
慢慢的走到制作人、然后又当演员，现在当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董事长、有在转型嘛，对吧？
一直在转、
所以其实这是产业别是转换吗？以数位转型来说、
应该是说他经营的范畴不一样，我再举个例，比如说曼都好了，他本来是剪头发了、美发，对不对？好，那他现在自己本业要不断的努力，举例来讲、他用数位呢来让客户的满意度更高，举例来讲、比如说像两位女生然后去、这个美发业的时候、去美发的时候呢，他就先用把你照相说、你要染发吗？好，那你要什么颜色呢？哦，你要这个色， 一点哦，变这个色，样子是什么？哦、这地点这样，或者你要什么发型吗？
用影像呈现，
哎，就是用数位来帮助你，让客户更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剪完头发都不知道，哎呀，怎么剪成这个？
不知道
对，我都拿个照片给他，结果剪的不一样。
对，那、啊、所以他就是用这个魔镜哈，就是透过啊、这个A P P 啊，用软体来帮助你模拟这样，哎、整形后、整形前或者美发前、美发后。好，那他呢努力的用数位来满足客户的需要，或者是说来让我更了解客户。好，比如说啊，他今天来消费了什么呢？那他还需要什么呢？哈，做一个 CRM， 我们叫客户关系管理。好，这个叫做数位化、数位优化。但是他如何转型呢？他就想到说，哈，我这事业好像做到某一个程度了，嗯，我要继续做。可是呢，我突然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事业还不错，因为女生嘛，哈，不是爱美就爱吃啊。那像我太太就是这样的啊，那爱吃，所以他们就去投资羊肉炉啊、小美冰淇淋啊。
Oh, okay.
所以你看，曼都是小美冰淇淋哦。拥有的事业啊，哈，就是他们就不断的去开展新的事业范畴，哎、这就有点转型了。
哎、那刚刚突然老师讲这个数位嘛，哎，那接下来因为现在 AI 非常的流行，
是，
这是不对于未来这个数位的转型会有更大的突破？
嗯、哦，是的，其实今天这几天我才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如何用生成式 AI 提升竞争力。
是，
因为他们想说，哎。像写文章，现在都教他写就可以了。
对、啊，
台大教书嘛，我就跟那个学生讲说，哎、那个我们以后就用考试了，因为我发现说你们都用 GPT 写读书报告，
对不对？
那我呢，收了你们的读书报告，我要放在 GPT 说，哎，哪些是你写的，哪些是学生写的
？
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还是考试好了。好，那意思就是说，它因为可以自动生成文本呐、音乐啦、影片呐、甚至程式，
对，
所以哇。你如果不会 AI 的话，哇，那你的生产力就比人家差很多了。
对，
所以怎么样能够，所以不是 AI 取代人类哦，应该是说懂 AI 的会取代不会 AI 的，
是，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去努力的使用啊、运用啊，这个善用 AI，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懂 AI 的人会胜过不懂 AI 的人，
哎、对对，甚至会取代
不了 AI。其实不是 AI 赢过人类，是
因为我们人类还是要知道如何善用这个。
哎，对对对对对，
哇，那这个未来的这个数位的转型会有更大的突破、欸，就是以后可能会更快速。
哦、对对没错，因为这样讲，比如说生成 AI， 我就可以针对每一个人提供客制化的 content，
是
那客户服务好了，像这个北港武德宫、他就用这个生成式 AI 在回答客户的问题、而且是24小时都可以回答、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 很时候都很急嘛、也不太能够等待、所以晚上我听那个公主跟我讲，那个主委跟我讲说，哦，晚上11点就能打个问号，没有人回复，十一点谁会回复呢？
对不对？
他都睡觉了，怎么回复呢？他打三个问号，有人在吗？在吗？在吗？就没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哎，没关系，现在就用那个 GPT 在回复
啊、哦，
所以就比较方便。然后你上 Facebook 的、放 IG 的，比如说法会的消息啦，甚至呢，哎，你可以点灯啊，啊，这都很方便。
哇，现在点灯就由机器人来帮你点灯，
就是你只要付钱，线上付款，然后他就点灯，就点好。
哦，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非常。甚至还有线上扫墓的
哈、啊，
清明节快到了嘛，
寡妇也可以线上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北港朝天宫就有一个寡妇线上的啊、这个寡妇、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聊，我们先休息一下。嗨，欢迎回到真性化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是数位转型学院的创办人詹文南詹院长。
哎，各位听众好，哎，这个很高兴上这个。这个叫什么？
真性化大冒险。
对对对，重来一下，好了。
刚刚跟老师聊到数位转型的部分，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我们真性社呢，其实近期也是在做数位的这个，让我们的 CRM 可以更加就是帮助我们，因为其实我们的产业有点像是帮人解决问题，我们并没有一项。实质上的产品，好，比如说我刚刚就跟上一个来宾说，哦，我们曾经有接过什么案子呢？例如，小朋友来请我们帮他拦截成绩单，哦，就是不想考最后一名，不想要让爸妈发现，哦，类似像这种你想不到的，或者是找宠物、找黄金蟒，哦，任何不同的，所以已经跟以往以前过去想象的整抓奸啊这些，其实我们不是只有这范围，你今天只要有问题就可以来找我们。
哦，是哦，
对，所以像
好像卡通影片哦，
对
对对对对对，對
就像侦探
灵魂，
对，包括大型的工商案啊、等等，就这些都会有。那其实我们最近就是在做一个让他。 系统化一点点，因为以往就是我们就是很扁平化的在管理。嗯嗯、那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后台的数据，就去知道我们的客源从哪里来的啊等等的。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啦，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比较没有后续服务，因为不会有人，因为通常都是遇到问题来找我们，比如说你要抓奸，你人生能抓几次奸呢？对不对？对不对？
对，
对，这是我们现在遇到。那
等一下也是有那个叫什么五六个女朋友这样一次这样要同时抓五个这样有没有？
哦，有啊，
应该是五六个抓那个男
的吧。有医生就是都很厉害，那时间管理大师现在很多。
对啊，我说现在时间管理大师还蛮多的。
对啊，对对。那像老师听到像我们这样子的产业，对于数位转型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们先谈一下哈，在数位转型里面很重要的两件事情哈，一个就是数位化、数位优化哈。那你在本业里面还没有想要转型嘛哈？就是说怎么样把数位化、数位友好做好？那什么叫数位化呢？刚有提到说不会用就用会用。那什么叫优化呢？就是说你们其实现在已经有电脑系统了，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做得更好有两方面。第一个呢是做在让自己的公司更有效率，比如说我的生产、行销、人力资源、产销人发财，企业一般有的功能我可以速度更快，决策更好。然后呢这个成本降低。另外一个叫做我们叫做客户体验，也就是说怎么样让客户的感觉会更好。什么叫客户体验呢？一般来讲我们在做客户服务的话大概有三段。第一段呢是我如何利用数位科技呢去找到我潜在的客户。那这个部分就要去理解说那我们的目标对象是谁，长得什么样子，他大概是什么地方，怎么样让他知道我，然后就是用数位科技的方式，然后知道我之后呢，他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资讯的时候，我能够提供资讯给他，这是第一步。好，第二步呢，我们叫做成交阶段，也就是说，他看了有兴趣，觉得你们的服务也符合他的需求，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成交。那成交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把他的困难跟你们的服务之间的这种摩擦啊，所谓的摩擦就是我们叫做这个交易成本呢，能够降低，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那我签约的时候条款呐，各方面呐，然后让他觉得很容易懂啊，然后呢，这个付款也很方便等等，甚至有人提到说，像这个如果是算命的他就可以放在二楼，为什么呢？很多人都怕人家知道他去算命嘛，类似那像这种地点隐私的限制，就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非常隐秘，就像医美也是如此嘛，对不对？就是要 VIP room 等等。好，那签约了之后那个叫做客户服务，就是以后的终身满意，意思是说假设你刚提到虽然他不会再第二次，可是因为你们的好果杯可能他可以推荐呢，就是他以后他的朋友，因为很多闺蜜嘛，对不对？那闺蜜都可能有这种问题，那这种问题的话，那你都找谁呢？我那天呢觉得他的服务不错，那我就会推荐给他啦。所以在这三段里面，如何用数位来把它做好？所以您看到我们一开始那前一段，我们就 MarketTech 就很重要，我们叫做行销数位科技我们就说怎么样透过行销科技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把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对象描绘得很清楚，或者是说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对象可能是谁，但是他不知道我们，那这时候 exposure 就很重要了，就是怎么样让我这个品牌让他知道说就像刚刚好像就过年有去武德宫拜拜嘛，你为什么想去拜财神爷呢？因为我知道求财就找财神爷嘛。有人是跑到这个土地公行楼地去，对不 对？所以这时候品牌就很重要，品牌知名度，然后你的有没有什么 好的故事我上次看一个韩剧，就是这个 老太太找了带了一只狗的相片，说他狗已经不见了，请那个侦探把他找回来类似的。所以怎么样去让你的品牌知名度提高，让他知道说只要有这样的事情
找
你
就
对
了，
对不对？类似的，对，就像说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一定晚上如果心情不好的话，一定跟上帝祷告嘛。对，那你有没有想要说，你们提供的这样子，因为你刚提到已经不是只做那个抓猴嘛，哈，很多事情都有啦。那这个可不可以一言以蔽之，那个是什么？然后呢，塑造一个很好的品牌故事、品牌形象，来让你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可以不断的好。那最近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宗教的行销故事哈，就是从宗教行销得到的启发。这个之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谈到说为什么这些 欸、比如说妈祖啦、财神爷啊，大家会知道，因为他有一个好的故事，
嗯，
你听了以后印象很深刻，就对他留下印象了。留下印象之后，欸、当我真的产生问题了，那我要去妈祖庙拜嘛，对不对？我总要知道哪里有妈祖庙，对不对？好、
嗯
哦，所以就很容易找到，对不对？举例来说，哎、啊，比如说你们是征信社，或者刚讲的，哎、欸，征信大冒险，征信大冒险跟征信社，你就要去想到把这些，哎、欸，变成很容易我就理解，然后让大家一想到说，哦，就是他，那我就可以去找他，哎、欸，这第一步就做到了。那、嗯、在第二步，就哎，欸、那在找我的时候呢，怎么样让他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欸，都很 comfortable，
流畅舒适，
哎、
欸，
然后让很顺、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在这一段很重要，就是比如说雅克好了，现在雅克都、哦、搞得气氛好，气氛佳，灯、
啊、
光美，气氛佳。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这个大家进去就很害怕，本来很痛，
对、啊，
害怕对。我就把它弄得气氛好一点，就让他觉得说进来很舒适、嗯，以后就会常来嘛。
对，
哦、类似这样子。
对，
大家不要想说那只要做一次，他很多朋亲朋好友啊，对不对？
嗯、
对、
嗯，
其实做西安还是非常重要的。
哎、欸，那这样说起来，在这个数位转型过程，相对了解顾客心理学，这个心理学的这个
背、哦
是很重要的、
欸、消费行为、哦、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消费行为，就是说、欸、消费者心里想什么，然后就好像说我们知道说、欸、客户买东西啊、哦、大概都会四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叫 aware， 就、欸、他想买东西、
嗯、
可是我跟谁买呢，这个是知晓嘛，让他，你如果要在买东西，你的产品项没有在他 list 里面、
嗯、
那就麻烦了，对不对、
嗯、
所以 aware 是很重要、嗯、好，这个所以你们第一步如果要扩大你们的潜在市场的话，那个 aware 很重要，就是打那个知名度、
嗯、
I 呢就是 interest， 我们说 AIDA 啦、
嗯、
阿达模式，我们就记得阿达就好了，
阿达
阿达、欸、就是阿达嘛、A 就是 aware， 就让人家知道、
嗯
哦、我是谁，我做什么的，然后很清楚、
嗯、
第二个是 I 就是 interest， 我 很有兴趣哦，当我有这个事情了，我就会想到你 interest、
嗯、
然后呢，哎，你觉得你这个事情啊，就刚提到你们这家公司可以帮忙解各种万难啊，找狗啦，找猫啦，甚至找小学同学啦，都可以找到，
对
不对？好、嗯、好，这个就很想要，我突然有一个 intention， 我就会当想要的时候，他就会来找你。好，就是慢慢推进啊，所以一步一步，所以你们显然第一步了哈，就哎、
嗯、
aware 增加， aware 增加之后。
嗯，
让他为你们就要更多的故事，让他对你们产生兴趣，那就会记在脑筋里、
嗯、
当他有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啪就想要
就想
到了、哦、了解。那老师的书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案例，像是右东中医这个案例，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在数位界里变身吗？
哦、应该这样讲、其实跟刚刚你们提的问题也蛮像的、比如说、这个中医师高考的高医师，他本来是在高雄行医嘛、那因为口碑不错，然后呢、就到这个、台北来、台北哇也是这个哇这个门庭若市啊，后来就自己开了、那他自己回想他过去、他觉得说嗯，学中医因为西医要排班啊，然后又很竞争嘛，因为西医非常多，所以他想说念中医是不是有差异化、
嗯、
啊，再来呢，哎，中医又越来越多了、那我就要怎么样来差异化、
哦、他想做差异化、
对啊，这其实做企业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差异化，
差异化、
所以我说做生意啊，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就几个简单的 slogan， 大家把它记住就好了。第一个，人无我有，就人家没有的、我有、就是第一步我才会胜出嘛、这就是差异化、再来，人有我优，就是人家有的我要比他更好、这个是第二步、对、就是品质啦、各服务啦都要更好，叫人有我优、再来呢，人优我廉，哦，人家很好、但是我比他便宜、就大家觉得
廉价的
廉，对对对，然后呢，人廉，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跑，我就要转型了。为什么？因为就是无利可图了，就要赶快转型了。
那这样子讲起来，人连我跑，这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老师？
其实人连的时候，我就要想两种方法。
嗯，
一种方法是我就转型
、
另外一种呢，是我要比他更便宜。可是这不容易嘛，对不
对？
所以一般来讲会在想的说，我有没有更好的东西，更优的东西，性价比更好。
其实又回到上面两点嘛，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还是不对，大家让
低，
就是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去打这个低价的
价格
战嘛。
对对对，没错啊，不然这么多。这个征信社，对不对？你们怎么胜出嘞？对不对？
对、
要打出品牌差异化，
是没错。
都
说我是行走的品牌，
对，你是行走的品牌。
对，哎，那我真的很好奇，在餐饮界，因为现在餐饮真的非常的激烈，嗯，好，我们可以看到房间，各。大家其实餐饮界非常的两极，哇，生意很好的人是真的哇，你定位可能要半年前的都有。那真的是有些是完全没有生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形成很大的差距。那像路易莎咖啡，像这样里面的案例，像路易莎咖啡现在到处都有嘛，还有一个最大的星巴克，
对，
哇。我是路易莎的老板，我都会觉得哇，面对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竞争
对手，不应该是星巴克面对路易莎的竞争吧？
哦，对，
因为星巴克进来的时候，对，星巴克进来，然后一直就很有名，独占鳌头嘛。后来那个路易莎从一家店慢慢已经快到500家店了，其实是在慢慢侵蚀这个
星巴克
的市场。星巴克就是便宜嘛啊。
不便宜，不贵
、路易莎就是便宜嘛，所以又好，就刚性价比高，所以呢大家就路易莎就一家店就开起来了。就是说那个这个路易莎的老板就是说他希望人人都能够享有这个
高品质，
对，都能够享有，就意思是说一定是平价嘛，但是呢一定是高品质的咖啡，
所以他是做到了第三点，
人
忧我
怜，人忧我怜，
这个是一个市场的区别吧。
也是哈，就是刚刚讲的，因为星巴克就服务比较高端的白领嘛，对不对？那这边广大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有个空缺，那在这市场区隔你怎么样去 approach 它，那它采取的方式就是怎么样能够第一个打造一个品牌故事，那路易莎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女神的名字啊，对不对？你就觉得好像就有一点这个感觉这个很优雅的感觉，然后喝咖啡，刚刚讲星巴克就让你换一个空间嘛，那它呢也是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也提供一个比较平价的方式来让你能够这个享有这样子的好咖啡。那甚至呢你会发现它现在也在做餐哦，就不仅只有咖啡，对不对？轻食，然后甚至还做泰式料理等等，
对啊，
甚至还开健身房
包括一些素食的，
对，
就是有在跟进植物肉，
对，这就是我们说吃的一个演进。我们说当时比如说在你们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阶段，那时候从大陆破迁来台的时候，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所以你开餐厅只要吃饱就好，可是慢慢有钱了，大家怎么样？要
吃
好，
精致化了，
对啊，吃好之后大家要吃什么？吃精致吃鲍鱼，吃什么鱼翅？可是又发三高，对不对？这时候要吃什么？
又吃回朴素的，吃好
，吃饱，吃好，吃精致，最后现在吃健康，
健康，
然后吃自然，然后吃有机。那你现在开餐厅，你要吃什么？你有没有想过？
对啊，
你有想过？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吃创意。吃就无菜单料理嘛，对不对？然后就比较高级，对不对？还要吃故事，每一道菜都有故事，
小农，对，跟小农的
还有慢食，慢慢吃，比如说这个我是米其林餐厅的主厨，你到这个餐厅来，那我呢就煮了第一道菜放在那边你们吃，然后就跟你聊天，聊一聊差不多我再去煮第二道菜，慢食，所以这个不断的演进啊。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休息一下咯。嗨，欢迎回到真性化大冒险。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数位转型产业政策的规划大师詹院长。
好，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詹文南。
今天来访问这本向大师学习数位转型，我刚刚聊到了像路易莎或者是中医这样的案例。那我想请问，就是其实数位转型是不是有一个核心，就是品牌这两个字很重要？
应该是每一个企业在思考数位转型的时候呢，至少有件事情呢要处理。第一个呢就是到底呢我所处的环境是如何，所以我们应该把外在的环境先扫描一遍，就横外情，就外面的情势是如何变化的，然后量己力，看看自己现在的遇到的瓶颈挑战是什么，
是，
然后呢确认一个目标，说我要到哪里去，这其实蛮重要，如果我没有目标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说在转型上面要采取什么策略，这个其实是在经营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的目标确立了，举例来讲，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 那我就在想说，哎，我有没有数位科技来帮助我降低这些成本？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哎，每天啊，我要做这个，比如说小吃好了，你看到，啊，那个有一个老板娘，那早餐的时候呢，哇，7点多，人马杂沓，那然后这边点餐，那边点餐，然后搞了半天，哇，然后这时候呢很乱嘛，哈，然后早餐又是非常哎尖峰时期，后来想说我应该怎么样来改善这个情况，我可不可以让客人分散？那怎么分散呢？可不可以前一天晚上就点餐？所以他来只要拿就好了，所以这个 line 就很简单嘛，对不对？我就简单的数位化，简单。然后呢，哎，他如果都点餐了，我就可以哎把，然后再来就是上哎这个外送平台，所以就分开了啊，他整个尖峰时间。所以他那个老板娘跟我讲说，光这样子他就节省了一个人的人力。哇，你想想一个小吃店，就是我们知道早上早餐店嘛，哇，少了一个人可以少多少，一年就可以少30-40万的钱
成本，
对啊，它只是小小的上 line 这件事情。
那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手中有什么老字号品牌的成功的例子吗？
哦，是，欸，我可以以那个北港五德宫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大家都小时候都拜过嘛，哈，我也是觉得很好奇，我说，哎呦，这个家怎么那么厉害？因为像去年哈，台湾有10大景点哈，然后呢，哎，10大景点就是说人数最多的哈，有6个是商圈，1个是国父纪念馆，其他3个呢，哎，就是公庙。那像这个朝天宫啊，然后呢，这个北港朝天宫、北港武德宫，还有一个就是南坤星呐，
台南的南坤星，
王爷这样子啊，哎，那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说，哎，那武东这么多人哈，他那个人是怎么数出来的？他就是用一个摄像头，就是 AI 照相机，然后呢，就每天看进进出出的去数那个人。他刚开始试的时候，电脑还宕机，因为那个人太多了，所以呢，慢慢的去调，哦，现在就很清楚了，进来多少人，出去，而且这样管制的时候呢，也不会挤嘛，哈，里面的空气各方面哈，那这是一个。那个主委还跟我讲说，他当时呢，因为他是台大经济系、政大金融研究所，我们政大这个毕业的校友嘛，他说他妈妈过世了呢，那家族呢就希望把那个武德宫交给他。他本来是在外资商，外资券商做操盘手，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买卖证券啊，这个基金啊这样子的。那他回去接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啊，这么偏僻哈，那怎么有人知道呢？我们刚不知道说要 aware 吗？所以他就自己啊，在十几年前去刚开始接的时候，就自己做网站。那上面的60000多字都是他写的，都是每一字，
哦，
你们可以看他的网站，做的非常美轮美奂哈，
哦，
就是质感很好，他自己弄的，因为他发现说，我怎么样让人家知道我有武德宫呢？对不对？好，一定要透过网站才能五眼佛界嘛，对不对？好，再来了，就是比如说年这个过年到了，那大家要来要钱母嘛，才能用钱母带回去放在身上或放在办公室，那今年发大财嘛，对，可是很多人都要来排队。哇，排了很长，他觉得这样远道而来，然后就觉得好像对客人不太好，那所以他就发行 NFT， 说如果你呢，哈，这个一次买10年，那你10年都不用来排，就可以，我们每年就自动发给你，就是自动寄给你，这样子，就是说他会想到很多我们叫做客户体验的那个这个想法，就是到底现在有什么困难，那再来呢？但那个宫庙呢，其实啊人员很少嘛，那你要招募正职的人，你说在那个北港有什么？就台北、台中、高雄比较好找人，你那边找到，他说
比较偏僻一点。
第一个啊，找到不是最好的人，就是那种像要这样奉献的，否则的话就是最底层的人啊，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然后呢，他发现说，比如说我们要办法会，然后要写那些啊这个文字嘛，我们要找小编啊，要写一些企划案啊，都写了5年了，然后再写一次。又写得很烂，
写不好，
写不好，所以他就为什么要用 ChatGPT 呢？他突然发现说，只要把它弄进去，后来叫他写，他就会写了，就比小编写的还好，因为他就发现说，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中文也不太好，有时候看他写的，干脆我自己来写好了、所以他后来就用那个 GPT， 然后就节省了他非常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你做数位转型，怎么样把公司里面的需要的事情营运效能能够提升，比如说刚刚讲这都需要时间啊，需要成本，需要人力啊，甚至画，那就说这很多文创商品嘛，但是因为这是无形的东西，刚刚我们提到说无形的东西 就我去拜拜，除了求得心灵的平安，可不可以有什么东西带回去？他就开发了非常多的文创商品。
黑虎将军，
哎，
超级可爱。
哎，对，我家就有一个黑虎将军，
是像公仔这样。
哎，对对
对
对，
还
有小公仔
也有啊，
有小公仔，也有大公仔这样子哈。那那黑虎将军呢？他的台语就是吼牙。
虎
牙就是什么？虎牙，有听到过没有？虎牙，
虎牙，
哎哎对，
就虎牙。
哦，有钱，哎，虎牙。然后呢，那个他把那个虎爷弄得非常 cute。然后呢，他的那个嘴巴，那是因为他说那个虎爷啊是喜欢小孩子嘛，哈，然后呢啊，所以可以咬钱，也存钱啊，所以钱放进去有存钱筒，所以就咬钱咬得很紧，所以只要钱进去就不出来，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很多的这种文创商品，还有他用那个。香灰做元宝，那可以让人家带回去哈，做纪念品，就把无形的东西透过有形的一些文创商品呢、啊，让你感觉到哎、跟着你在一起这样子，好、所以这些都是需要企划的了哈、所以某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叫神佛经济嘛哈，
对，
不论是基督教啊、道教啊，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开展你的经济版图啊，
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发展一个什么，可以斩桃花之类的，有我们真心社、
对对，像我昨天啊、去一个。这个文创事业、那他就有拜尊佛呢、不过他不是斩桃花的，他是帮你带桃花来的、但他有一个桃花剑、就带你那桃花其实是贵人啊，或者是、这也算啦、anyway、你刚刚讲斩桃花
坏桃花、
对
啊，
这个 idea 就不错，
对，可以出斩桃花小公仔啊，
对啊，然后我们老板的头像这样、
然后重点是你这个说这一个公仔呢是有经过过炉的，
对，
就到比如说去给关公啊或者是谁、比较会斩桃花的神啊、说这个是经过过炉、或者谁加持过的，
对、希望就是自己的另外一半乖乖的还可以跟我们、在我们网站申请购买，
当然很多东西都故事化啦、
是是是，就是怎么让人家深入人心、可是这个故事化也不能太夸张，
对、
就是说让你觉得说对哦，好像真的有道理哦。像你刚刚那天我一个 EMBA 学员呢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们有做这个开运皮包啊，哈，他说开运皮包是长的，他说老师哦，那个皮包哈、那个钱一定要让它张开啊、不要折起来，折起来就伸展不开，你的钱运就进不来。他讲一段故事啊、然后呢，这个呢里面呢钱母呢已经把它设计在这个里面了、而且按照阴阳五行哈，金木水火土，安、老师你的生日是几号啊？哦，这个是搭配的哦，这样我、让你觉得哇。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他讲到一套，
他的讲法就让我觉得我钱都折起来账不行。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这一套讲起来哇，好有道理哦，就听了就好，而且钱又不多嘛哈，就是说啊，1999，就把它买下来。
是，对，像这种开运产品，就是你这个马上会让顾客会觉得哦，我好像没有它不行。
对，然后
对，而且带来希望啊，
对，带来希望，
而且还有那种金木水火土，然后可以买，感觉就会对我有效。
对。
那书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一定会遇到在转型上面会有一些困难，例如比如说我没钱，或者是我没有这样的资讯的管道。那老师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政府现在有提供哪些的专案，可以提供这些中小企业去做转型？
是，其实啊，这个政府都有非常多的专案啊在进行。举例来讲，如果你是一个中型企业的话，是让经济部哈、产业发展署，那他们都有，比如说你想要做啊这个节能减碳啊，或者是碳排净零啊，我们叫绿色转型，或者你要做数位转型啊，它都有相关的啊 project 呢、可以让你申请。也就是说举例来讲，假设啊你要投入啊这个1000万好了，哎，那可能可以帮助你啊这个500万，或者是说你要投入300万，那补助你这个100万到150万，类似这样子了哈，就是40%到50%哈。
那当然也会有申请门槛
啊，当然要去申请，但是你基本上你只要申请啊，经过大家觉得这个很值得做，你也真心想做，那政府就会来补助。那中小企业及新创署就也是经济部的，你如果是比较中小企业的也可以申请，那商业司的，您是服务业的，可以到商业司申请。如果你是这个文化部的，也有文化部的可以申请，或者是说你是台北市五大六应该说直辖市吧，他们的产业发展局或者金发局，他们也有类似的，都 有一些金额可以来 support 大家。
所以其实老师会觉得现在的这些资源是蛮多的吗？
是的，应该是说 因为很多人就是第一个他不知道在哪里，事实上他如果愿意啊去网络上搜寻的话，其实每个政府单位他为了要这个宣扬他的政绩嘛，希望能够真正为民这个服务嘛哈，所以其实在每个政府的这个网站里面都会有说明，所以你只要打说啊，比如说科技专案补助，或者是说数位转型补助，就有相关的 project 会出现，或者你可以到。比如说你是工协会，举例来讲，比如说你是这个行业的，我现在是金属业，那我已经到金属工会，金属工会就会帮你这个介绍，因为工协会呢其实也是政府的一个算是附属机构嘛，管道，那也会透过这些工协会来协助你们说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困难，也可以跟政府相关单位来联系，透过工会
工协会。
对，对，
那以现在的趋势来说，政府的一些政策会让就是提到对于现在台湾的一些产业的现状，你觉得是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政策会对于这些中小企业会不会有实质上的帮助吗？
就是刚刚提到，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对中小企业来讲就是没人没钱不知道怎么做我举一个例哈，某个这个像桃园市政府啦，那他们就会有一个叫做辅导团，
对，
就是说先去帮你诊断，然后又集合专家，这个专家可能是这个资讯服务公司啊，或者学校的教授啊，组成一个辅导团，然后先去诊断，看你什么问题嘛，因为我们你要先看你有什么病才来开处方嘛，而不是说自己就随便去拿药乱吃，对不对哈，所以呢诊断好之后呢，就在介绍你说有哪个这个补助计划你可能可以申请，比较符合你这样的需要，所以现在每个市政府就是直辖市都有这样子的服务，那中央政府也有这样子的服务，所以刚讲的
那刚突然想到一个我想提问，现在各大企业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力问题，那我相信未来数位一定很多可以解决这部分，就老师有对于这个比如说因为你一定很常听到我们现在好多包括我们自己未来人变少了或者是相对的选择上嘛，大家喜欢找更高薪的，那在很多的一些产业其实还是比如说像物流业他没有人怎么开车呢，
对，
好像这样子就像诊断嘛，那我诊断出这怎么办呢？
对你刚刚提到主要是少子化了还有整个这个各个行业发展不均，所以当然大家会往这个高薪的方向走，那主要还是少子化，就是人才很难找嘛所以其实为了解决人力的问题，比如说在我那里面提到说比如说胡须长他是怎么样解决人力的问题，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到那个很多的服务业自己都要扫那个桌边 QR code
对
自己点餐那这样就少人啦那因为比如说胡须长他很多以前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个服务人员嘛眼睛也看不清楚，有时候点菜点错还要跟你 argue 半天，现在都你给你店没有
对
到时候出错你自己出问题，对，好，类似这样子，好，所以你会发现说怎么样透过无人的服务，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啦所以机器人啦或者你刚刚讲物流啦那其实无人车啦现在都在发展当中其实也是要解决这样子人力缺乏的一个问题，
就是相信未来这个真的是日新月异会有更大更大突破
啊，当然当然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心
是的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詹文南院长，那如果大家就是企业关于这样子的数位转型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那就跟各位听众说声晚安啦，拜拜
拜拜，谢谢。
拜拜。